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，啊，内容有点长，我们就轮流来读哈。First Timothy chapter 5 verse 1 to 20， 啊 ，Brother first 啊，我们请弟兄先读单数节，然后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哈。弟兄，请来。不可言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如同弟兄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，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六十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她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，就想要嫁人。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控告长老的橙子，非有两三个见证，就不要收。好，我们读完这一到二十节啊，后面其实还有几节经文，待会我们再来补充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有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，对吧？我们有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经验，不同的想法，也有不同的困难。那教会里有这么多人，要如何来彼此相处呢？所以保罗就透过提摩太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保罗差遣提摩太去兼顾以弗所教会，因为这教会发生了许多的问题，特别是教会领袖的问题。所以上礼拜我们提到了，前两个礼拜提到了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监督，合神心意的执事。那弟兄姊妹呢？那我们要如何带领这么多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？他们提到了好几种不同的类型的弟兄姊妹，有老年人，有少年人，有弟兄，有男人，也有姐妹，有女人。那如何用一个合宜的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彼此对待？提到了我们今天主题是建立一个爱人如己的教会啊！来到教会，我们不是做一些仪式而已，我们面对的是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跟不同的人沟通，不同的人互动。常常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彼此对待啊，很容易就发生冲突或是得罪，一不小心我们说一句话就得罪了某一位弟兄或是某一位姊妹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是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那这些所有的原本的伦理，比如说他们提到了敬重年长者，爱护年幼者，还有呢 提到了对寡妇的一个供应，还有对这些父母，他提到了孝道的供应，是否我们全部都摆在一边呢？因为常常我们说我们是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平等的，我们是弟兄，我们是姊妹。但是教会仍然是有长幼，仍然是有一个尊重跟保护的原则在里面，并非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基本的我们的伦理、道德或是社会风俗啊，我说合乎所谓公序良俗的事情，我们就统统忘了。常常有人认为说啊，我们信了耶稣是否我只爱上帝了，我就不爱我的父母，不照顾我的父母？当然不是的。所以我们一段一段来看。第一节他说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怎么样，如同父亲。你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有些年长的弟兄，我们是否尊重他？但是年长弟兄也可能说错话或做错事，对吧？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父亲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，那这种情况下，你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保罗就提醒提摩太，对于教会年长的弟兄说错话了、做错事了，怎么样呢？不要严厉的指责他。英文说 Do not rebuke an older man harshly、rebuke 责备的、指责的，没有错，可能他说错话了，可能他做错事了、可是仍然我们是用一个温和的、恭敬的态度。 But exhort him as if he were your father. Encourage him, exhort him.是劝勉他，规劝他，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。我们提到了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这边经文又提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，父亲母亲弟兄姊妹年长的，我们对待他，尊重他，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即使他做错了事，说错了话。有两种极端，一种就是 OK， 他年长，所以我们就算了，由他吧，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纷争跟伤害。另外一种就是，我很严厉的指责他，那这其实也违背了我们基本上的一种礼节或者对人的尊重。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，你这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你来到教会里面，看见这些年长的弟兄跟姊妹，劝他。如同父亲，第二节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。你发现人的心是柔软的，假使你是用这样子一个温和的态度、尊重的态度去规劝，在座当中年长的弟兄还有姐妹，年老者，我想大部分的人是可以接受的，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接受，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。所以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对待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、年长的姐妹，我们规劝他，柔和的、谦卑的，很有道理的，根据圣经的，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们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说话或是行事。我知道很不容易。有一天我们老了也会这样，老了之后可能变得顽固了，老了以后可能变得唠唠叨叨了，老了以后可能有时候我们考虑的不这么周详，或是我们倚老卖老。我的经验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。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我们可能也会遇见这样的情况。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，面对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或者姊妹，我们来是温和的规劝他的，我们还是带着一个尊重的态度来规劝他，用圣经的真理来帮助他成为一个好的，我们动机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榜样。年长的弟兄、年长的姐妹成为我们当中一个属灵的好的榜样，这是我们的态度，这才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教会。那呢，对我们比我们年轻的呢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洁洁的。所以这有一个大的原则，无论是面对年长的，无论是面对年轻的，你的动机总是要清清洁洁的。Absolutely, purity 啊。什么叫清清洁洁的？我们对一个弟兄或对一个姐妹说话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你是清洁的吗？是为了他的好处的缘故吗？还是你是有其他的一个动机？我们相信在座弟兄姊妹来到教会，我们目的是为了敬拜神，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我们经历体会神的爱。但是也有可能一些情况，有人带着不良的动机来到教会，比如上礼拜就有一个讲墨西哥话的一个陌生人啊。后来我问母会墨西哥的牧师，他说那不是我们会友，因为上礼拜我们一起聚餐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不是弟兄，这位陌生人就要借机跟我们的年轻姐妹讲话。后来我就去坐到他旁边去制止他了，他就很不高兴，很不高兴啊！没想到他礼拜一的时候还跑去找丹尼尔，我们这个弟兄丹尼尔抗议说：“啊，你们牧师对我不礼貌啊！我必须要做这个事情，就是保护看顾我们的弟兄跟姐妹。”同样的，我们如果能力不够，透过美国牧会的同工，甚至我们要透过我们前面的警官、警员来帮助我们。如果有人来搅扰我们，所以强调的一个是我们动机的清洁。好，我们保护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同样，我们自己跟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动机是否带着清洁的、尊敬的、敬畏神的、为了对方的好处的？接下来提到了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丈夫过世了，要尊敬那正为寡妇的，提到了是敬重他们，不是忽略他们甚至藐视他们，敬重那正为寡妇的。所以有正为寡妇和假为寡妇怎么样区别呢？他说如果这个寡妇有儿女，我们先要教导他的儿女们要来孝敬他们的母亲。以前在所谓传统信仰，比如说台湾传统或是在中国传统，哎，我们觉得哎，信耶稣是不是我们就不孝顺了，因为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家属过世之后拿香去祭拜他们。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里面，你要死了家长，这是家人过世了，你要拿香祭拜，然后到坟前是祭拜的方式。那我们不把过世的家长当作神来拜，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孝呢？不是的，这边好几节经文不断提到了要在家中先学着来孝敬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喜可悦纳的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，信耶稣啊，你就不孝啊，特别在传统信仰的背景里面，你就带他来看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。是的，我们什么叫做孝顺？是你的父母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就要来报答亲恩，自己的家长在家中我们就学习来行孝。所以圣经是非常看重我们对父母，甚至十诫里面我们看到前面四诫都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第五诫开始提到人与人的关系，就是提到当孝敬父母。所以不是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就只爱我们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的父母，不论他是否跟我们住在一起，甚至在我们的家乡，我们如何的来表达我们的关怀、我们的爱，让他们心里得着满足，常常跟他们联络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心里得着安慰跟满足，报答亲恩，当孝敬父母。第五诫啊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孝敬父母。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，我们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如果在我们当中的父母或是在你家乡的父母，尽我们可能的来看顾他们，感谢他们啊。有时候这些父母们不一定是需要你很多的物质给他们，但是我们是否陪伴他们、鼓励他们、安慰他们、感谢他们啊，让他们心里得着安慰跟满足。但是有一些是所谓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他们没有儿女照顾他，但是他们仍然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祷。不仅如此啊，他还有许多行善的名声，对不对？第九节提到了年龄到了60岁啊，行善的名声啊，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的善事，这样子的一个人啊，所以必须满足这同样双重的条件。第一个，他是孤苦无依的，提到他的处境是孤苦无依。第二个，提到了他的生活，他不是奢华宴乐的。第六节，也有些奢华宴乐的寡妇啊，可能他的丈夫留给他的财产，他奢华宴乐，他不敬畏神，那这样的人就排除在教会所谓的帮助、所谓的慈善啊这样子的一个名单当中。我们知道教会的资源也是有限啊，我们如何把教会的奉献，或是我们对社会的服务、社区的服务，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啊？我们知道我们美国母会有许多不同的事工，我们也参与在其中啊，有这个所谓的 Body of Christ， 就是这个 clinic， 一个诊所，帮你看牙齿，还有做一些简单的检验啊，还有所谓 Family Promise， 是提供给那些有孩子却是失去工作的这些家庭可以来吃饭。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服务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。所以这边提到当时的寡妇啊，可能他们丈夫在当时是都必须依靠丈夫来撑起供应家里的生计生活，当他们失去了丈夫，他们自己又没有儿女的时候，教会不能够忽略对他们供应。是让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第一次选出七个执事的目的就是什么？为了那说希腊话的寡妇没有人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所以教会设立七个也能够讲希腊话的执事去供应，就是做管理饭食的事情。所以教会要学习来供应对年老有善心的寡妇，尊敬他们，有儿女教导他们儿女要看顾亲属，如果是孤苦无依的，那教会要善尽对他们照顾的责任。那对于年轻的寡妇呢，我们反而是鼓励她再嫁啊。你会发现圣经教导是非常有人性的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，如果啊有人年轻守寡了，中国的传统是哎不鼓励他再嫁，让他守贞守节一辈子，他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先生过世了，在最传统的所谓中国的礼教里面是希望你就继续守寡。但是圣经你会发现竟然啊教导他说你是年轻的寡妇，鼓励你再嫁，生养儿女，亲自治理家务。你发现圣经是非常人性化，体恤人的软弱跟需要啊。这些年轻的妇女失去了丈夫之后，她鼓励她进入新的家庭当中，尽家庭一个妇女的一个责任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但是教会要去敬重救济那些真无依靠的寡妇。好，所以这边提到了教会有各样的人不同的需要，当然寡妇这个部分只是其中的一类，教会提到的有孤儿，有寡妇啊，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啊。所以我们有许多短宣队，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跟一个机构合作，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地方20年的时间，他们建立了26所小学啊，当地的学生医疗的资源也好，教育资源也好，都不够，所以我们海外的基督徒啊，把资源带进去，为他们建立学校啊。不仅如此啊，带这些大学生进去教他们英文啊，所以我们做过各样的供应，本地的供应，海外的供应，医疗的供应，教育的供应，当然还有福音的一个供应。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内向的教会，不是只看到自己个人的需要的教会，我们不断的来服侍有需要的人，从我们身旁的人来开始，从本地开始，一直到海外。这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教会，这是合神心意的教会，这是真正能够见证神的教会。是从第一节刚才读到了第15节，那关于教会的执事长老，好，我们来看第17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之前提到的长老是管理教会、领导教会的人，他们可能是全职的，也可能是代职的。在当时这些长老，不像今天教会有时候牧师只有一位，他们都是一个团体，像美国牧会好几位牧师，然后有不同的行政的同工，他们有的是全时间的，像我讲全职的，他们的薪资都从教会来，也有人是 半职的 part time 的，也有人是义务的啊。像美国牧会有五个长老，他们都在社会上有工作的啊，但是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生命见证足以成为弟兄姊妹榜样，所以被选举成为长老啊。就是这四十个执事当中又选了五位长老啊，以至于他们在考虑做决定的时候啊，能够优先来提供他们的经验跟想法。那管理教会的代职的或是全职的，给他们的敬重啊，给他们的供应啊。那传道劳苦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跟我们某个弟兄来提说啊，提到国内啊，中国在国内啊，这些传道人他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的啊。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哦，我们就是要让传道人受苦吧啊。越受苦越属灵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所谓受苦神学，让传道人多受些辛苦啊。但是圣经教导不是如此，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。如果说你家里养一条牛，当然我们家里没有人养牛啊，他在场上工作犁田或是踏这个骨啊，把这个骨麦穗啊，这个壳把它去掉，他在工作，他就在工作的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？你把他的口捂起来吗？当然不是，他正在工作，他也有身体还有生活供应的需要啊。这个牛他可以吃他所这些踹骨的这些食物啊。所以我们提到了一个对传道人的供应，那感谢神，我们教会做得非常好的一个榜样。虽然我们人数不多，可是我们很凭信心来做这样供应啊。反倒就是我们看见在国内一些教会啊，因着错误的神学观、价值观啊，我们忽略了对传道人的一个供应，属灵的供应啊，传道人提供给弟兄姊妹，那传道人生活的供应，弟兄姊妹也应当来支持。所以提到敬重、供应、劳苦、忠心的长老是有条件的，他是劳苦的，是忠心的长老、传道人，我们应当敬重他，而且在他的物质的需要上来供应他。那如果发生了一些纠纷怎么办？我们也看过很多传道人或是长老或是执事犯罪犯错跌倒了，有人来控告他。他说控告长老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，第十九节。为什么需要有两三个见证？当然教会里面人多对吧，有很多闲言跟闲语啊，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，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，牧师说了这个话做了这个事情，或是某个执事某个长老啊，我们可能许多的不满意，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需要一同来面对。假使你有些控告，必须要有两三个人才能够成案，才能够审理，要不然就只是好像在私底下的一些传言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如果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定啊，我们不要谣传出去。但是如果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正式提出来了，那教会的执事会就要来审理这件事情。那很遗憾的，在教会界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。我提到了我之前在另外一个教会啊，那也是一个美国教会里面的一个华人教会，那前前后后有好几位传道人也好，神学生也好啊，犯错外遇就被 fire 掉了。那有人来告某某人、某某弟兄、某某牧师有了婚外情啊，那这个事情是否是真的呢？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啊，要去查考哈。要去得着那样子的一个证据，当确定了之后，教会就有教会的纪律啊。所以刚刚提到了那两三位啊，神学生也好，传道人也好，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啊，而且受到很大的亏损，教会也受到很大的亏损，甚至教会因此有些人就离开了教会啊。所以这要谨慎，我们要控告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。老实讲，不光只是针对执事、长老、传道人，你要控告任何一位弟兄跟姊妹。那现在很敏感一个事情就是 Me Too 嘛啊 ，harassment 啊，有人骚扰我了啊，有人骚扰我啊，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所以弟兄们也鼓励各位弟兄 弟兄们真的要谨慎，要小心啊！你跟姐妹们说话也好，啊，像比如说母会的主任牧师就提醒我们哈、啊，他说他自己不是喜欢跟人家 hug 的人哈、啊，但有时候姐妹啊，就是会有来问候他啊，那他就非常小心啊，他绝不跟别人正面哈、啊，所谓礼貌性的 hug， 就一记侧面，就是一只手就好了，就是啊，肩膀啊或是背啊。避免造成任何的一些误解，所以我们弟兄们要谨慎，要小心哈。也许你说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会让其他人感觉不舒服啊，所以要非常谨慎、小心、尊重对待我们身旁的姐妹们。但是真正犯罪的人，那提到了，就应当被责备、被管教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我们不是掩盖起来。好像哎，有人犯错了，我把它掩盖起来，啊，担心啊，这个会影响教会等等等等，啊，我也听过类似的情况，啊，一个诗班的班长，一个弟兄，然后跟诗班的班员另外一个姊妹发生了婚外情，那这个牧师为了啊怕影响教会，就把这个事情把它 cover 下来，最后还是纸包不住火，最后爆发起来，啊，产生更大的纷争，好，所以我们用神圣的态度面对。我们当中假使有人犯罪了，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，然后要确定那个事实，我们不诬告人，如果有人被诬告了，我们要还他清白，但是有人真的犯罪了，就必须当面的讲到正式的公开的指责这件事情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就有提到了整个程序教会的一个纪律。那后来没有读的22节、23节啊，保罗也提醒提摩太，你为人按手的时候不可急促哈，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提到了要安立一个牧师、传道人，或是执事，或是同工哈，我们都必须谨慎他是否已经有好的生命的见证。一旦他成为传道人、执事、长老、同工了。第23节啊，他也需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。23节啊，保罗给提摩太说：“哎，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，等等等等等啊。”提到了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啊，非常忠心努力的服侍神啊，可是他常常生病，那所以他的属灵的父亲保罗就提醒他啊：“你口味胃口不清哈。”你需要用一些酒来做一些调养、消毒等等等等等啊，所以我们服侍神没有错，我们有好的灵命啊，好的属灵的品格，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些是什么呢？不是只是一些教条跟要求，而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。什么叫以基督为中心？因着神的拣选，因着神的救赎，还有神未来的审判。那在教会做长老的要忠心侍奉神，那教会也不可亏待这些长老们啊，教会领袖们。好，我们最后一起来背这段经文哈，提摩太前书5章1到2节哈，期待我们真的能够学习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相处，特别现在 WeChat 很方便啊， Facebook WeChat 很方便，大家常常会留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要谨慎小心，你所说的这句话出去是伤害了人呢，还是鼓励的人啊？不论你是年长的或是年轻的啊，我们所说的话要谨慎，要尊重，啊，要造就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提摩太前书5章1到2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。好，预备，来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。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亲亲接接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来到教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跟外面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见外面的世界是尔虞我诈的，彼此竞争的，彼此嫉妒的，甚至彼此攻击的。主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学习一个新的生活，就是彼此相爱的，我们彼此尊重的，彼此保护的，我们怀着一个清洁的良心，我们怀着一个爱心，针对有需要的人，孤儿寡妇、 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，年长的弟兄姊妹，需要照顾的弟兄姊妹，好，我们真的是照着主的教导，我们去关怀他们，支持他们，供应他们。主，我们也学习在教会做一个领导者，属灵的领袖，属灵的榜样。好，我们也去敬重在我们当中侍奉神的这些执事长老传道人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